欢迎回到1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观众朋友，中国开发的短视频应用程式抖音推出以来大受欢迎，目前在全球拥有5亿用户。但是美国著名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抖音可能将全球用户的资料传回中国，从而成为中国当局搜集情报的工具。与此同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再受重击。据报道，美国司法当局正在以窃取 T-Mobile 等美国公司商业机密的罪名对华为展开刑事调查。那么抖音这个视频程式具有什么特点，使外界担心它的信息搜集功能？华为面临新的最新指控，是否可能对这个麻烦重重的企业带来致命的一击？今天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首先我想请杨建立先生来讨论一下，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报道就讲到美国司法当局正在对华为展开这个刑事调查，而且呢，从华尔街日报透露的情况来看，似乎有非常确凿的这个整个的经过，华为如何窃取 T-Mobile 这样的公司它的这个技术。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就这个案情对于华为对于华为未来，对于华为来说意味着什么？
好，一开始这个当美国把矛头对向华为的时候，中性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是个个案，但是越来越多的案例出来以后，大家觉得这不是一个个案的问题，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体的这个安全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因为这个中国的这个只要涉及信息产业的信息技术的一些这个软件啊，还是这个设备，只要进入其他国家，都被人对于有一些这个智库或者是科技单位这个发现有这个有间谍的软件或者间谍的行为，啊，人员有间谍行为，这个设备或者软件有间谍的这个功能，所以这个引起这个全面的警觉。所以我刚才我们谈到抖音，看到这个华为，实际上呢，如果你要想全面的限制人们不去使用是不可能的，不仅仅是这个抖音，实际上那个微信使用的范围更多，不仅是在美国，全世界都在用，尤其在这个亚洲东南亚一带用这个微信的特别特别多，而微信是有共产党的公安局的啊这种设置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非常的危险，但是你又不能让人们不去用，但是这个面临着威胁的这些国家要采取措施，因为这是一个新问题，新问题往往立法都是之后的，
对，
美国也是这样，但是他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这是有危险的，你要假定你的信息会被这些软件你使用的这个设备给送回中国去，可能给你个人的威胁，在那个安全带来威胁。那另外呢，美国采取了一个新的这个策略，就是刑事诉讼，不仅仅是民事诉讼，比如说啊，你偷了我的技术，我叫民事诉讼啊，然后你要赔多少，还有个刑事诉讼，刑事诉讼它就是刑事案子，就是犯罪，一个公司也可以犯罪，公司犯罪的话它可以这个对你进行惩罚，冻结你的这个资产，而且只要你用美元进行交易，可能都会遇到一些麻烦。那如果你这公司的个人涉及到犯罪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一些这个刑事上的制裁了。所以这样用这个新的办法呢，第一，对这个这些中国的可能进行间谍活动这些公司啊一种威慑啊，另外呢也通过这个刑事案，然后来教育这个民众，就是说你要假定你使用的这些这个软件信息技术可能都是不安全的。
好的，恒河先生，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在提到这个美国对华为展开偷窃这个 T-Mobile 公司的这个刑事调查的时候，说到就是这个美国司法副部长就说的，他是美国希望通过刑事案件来把中国的具体的做法曝光于天下，让大家知道中国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样才坐实对于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担忧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最新的对于华为的这个刑事调查对于华为意味着什么？
刑事调查呢，跟民事诉讼不一样的是，民事诉讼呢，这个官司打完了就打完了。虽然说美国的这个所有的刑事案件，这个民事案件都可以查得到，但是呢，媒体一般都不会关注，它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焦点。所以从这个由美国政府，就是司法部，或者是地方检察官什么进行这个起诉，刑事起诉呢，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呢，它变成一个公共事件，就是说，媒体都会报道，然后呢，司法部会发新闻，这样的话呢，就引起公众关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以往的这个民事诉讼啊，是公司对公司，但实际上呢，因为对面不是公司， 对面严格的说是一个国家政权，
嗯，
所以说呢，由这个每个公司用自己的一己之力来对抗一个政权的话呢，而且这么庞大的一个集权政权的话，确实很困难。那一旦采取刑事诉讼的话呢，就等于是政府出头来为企业、为美国公司这个讨公道了。
嗯，
所以说政府对政府的话呢，就是说等于是用也用国家的资源的力量来对付对方国家资源力量，这就对等了。
嗯，
这个因素我觉得也很重要。
嗯，
那对华为来说的话呢，他当然就面临着这个诉讼案，当然这个诉讼案能不能打赢是另外一回事，因为美国这个司法确实是独立的，就是说你虽然政府想告他，由于证据不足的话，能不能告赢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越来越多的这种就是企业盗窃商业机密啊和知识产权的行为进入司法程序以后呢，那对这个就是对从舆论上或者是从各个国家政府的关注程度上，对于华为进一步的扩张它的这个在全球的扩张肯定会造成负面的影响，因为只要负面新闻越多，还有呢就是这个诉讼案子越多的话，那么人家就会越来越关注到华为背后的中共当权这个当局政府在后面可能起的作用。
对，
所以对它的全球扩张是一个起到一个遏制的作用。
对，夏明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已经做出回应，对这个 T-Mobile 这个调查，那么说是中国说美国任意把这个民事案民事诉讼案上升到这个刑事案，那么他说这个是体现美国是别有用心别有意图哈，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们看到这些报道了都非常的清楚了，这就是一个偷窃的行为了，而且这个偷窃了那么有明确的目的，那么华为的员工了那么现在也承认因为了他们呢正在开发这些就是包括机器人方面的一些软件呢或者他们的项目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不仅这是一种偷窃行为，而且是一种以公司的利益了由公司来那个指使了通过这种与 T-Mobile 的这种商务活那个合作过程呢，那么最后带来了就是这些他们的合作过程整个中断，而且给 T-Mobile 带来了那个非常大的那个损失。那么所以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那么对华为和中兴呢就像那个美国的马里兰的那个参议院那个院那个议员呢Holland 他说的，他说其实中兴跟华为呢是一个货币的两个方面，那么他们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呢都形成了长期的一个威胁。那么我觉得美国这种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不断的曝光华为和中兴的话，不仅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重大的意义，会影响我们在美国人生活的那个就是基本的生活，各种那个使用各种软件呢和我们的安全的意识。同时呢，现在我们也看到美国影响了整个就是五眼国家联盟，那么所有英语国家了，那么他们呢现在在采取措施，那么在制止华为的产品那么进到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些基础结构里边去，同时呢，那么这种努力呢，你也可以看到在欧洲和日本呢其他国家呢也都在扩张，那么所以我觉得华为呢其实正好在尝一个就是中国政府惯用的一个那个做法了，最终尝了这个苦果，也就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了用中国的市场在挤压西方国家或者要西方国家的公司呢为了市场的那个利益了要他们转让技术，那么今天呢你可以看到高科技的市场那么最大的市场还是在美国和那个欧洲和日本，那么他们呢在用他们的市场在报复华为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觉得华为因为它与国家的这种一体关系了，他最终呢在那个付出一个高昂的代价。
嗯，好的，我们知道华为创始人和 CEO 任正非本周呢罕见的露面，他表示华为从来没有而且未来也绝不会为中国政府从事这个间谍活动，而且他还否认中国政府强制中国的企业安装这个后门哈。我想听听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他的表白有多大的可信度？
当然没有人会相信他了，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第一他作为共产党员他必须这个服从党的决定，他不可能这个他公开这样讲，但是他平时可以不服从，但公开这样讲就是违反党的纪律了。第二个还是违反这个中国的法律的，在2017年6月中国通过了一个国家情报法，情报法的第七条明确的规定这个组织和公民应当也就是有义务啊这个支持协助配合国家的情报工作，无论这个个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啊都有这个义务。那你这个华为的公司做得这么大啊，科技这个技术到了这么精尖啊，影响的世界的这个 科技发展和国家安全，难道中国政府不会找你去合作？或者你一开始的成立就有问题，对啊，暂且说你成立没有问题，那你中国政府不可能不找你，不找你能够不服从？你就是公然的这个违反党的纪律，公然的这个违反这个法律，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也了解他的苦衷，因为什么呢？他救女儿心切，这段发言是这个孟晚舟被抓以后的一个半月，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想出来救。怎么救呢？他当然要经过党的批准，对，他不可能不听党的话，所以这番话应该是得到党的批准才讲的。就是说第一，他不仅讲了这个话，而且首先他是向川普示好，他说川普是个伟大的总统，在美国建税，对企业的发展好，等等等等啊，然后才讲这些，说我们没有做啊，你是个伟大总统，我们又没做这种事儿，你还是放了我吧。
对，
这可以了解他的苦衷，但是没有人会相信。那他这个能够共产党批准他这样讲，正说明他必须听共产党的。他但是就像一个妓女，你可以给别人讲，他说我生活所迫，我被某种力量胁迫自己做这种卖淫的事情来博得别人的同情，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站出来讲30年以后在妓院里工作，到最后你说我还是个处女，有人会相信吗？他没有人会相信啊。
好的，恒河先生，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彼得森研究所的这个报告哈。那么报告里面提到中国的这个社交这个APP，就是包括像抖音啊或者微信等等，可能成为西方国家的安全隐患。我想请您给我们的观众解释一下他的这个说法的根据在什么地方。
这个他几个，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因为年轻人用的很多，包括一些美国军人，他们在这个短视频呢上传的时候，有很多自己健身啊或者甚至训练的时候拍的一些短视频，他的背景呢是一些军事设施，那么这个本身呢就有安全隐患，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这个应用软件，手机应用软件的这个最大特点呢，它就是它本身就收集资料。所有的软件，大家知道这个，你下载的很多软件，相当一部分呢是不要钱的。那么免费软件它怎么能赚钱呢？实际上它就是收集资料，把这个资料然后就卖给一些公司，这个在其他国家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呢，这个为什么这个抖音和这个微信啊？别人这么关注呢？他因为他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共方面呢，就像《环球时报》他也谈到，这个就是好像是一个天生的原罪，确实是一个天生的原罪。因为既然所有的公司，就是说这些 APP 它本身，这个就是收集资料的，就是它不需要开后门，它的前门就是收集资料，它的功能就是收集资料，所以说不是说潜在的威胁。而是说一定会把你这个资料收集去，只是说潜在的威胁是中共当局会用这个收集来的资料来达到他的目的，其中包括监控他所要监控的人在世界范围之内，他已经在中国国内范围之内监控到所有的人了，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用微信这样的软件来监控的。那么你像很多这个在微信当中交谈了以后，这个人就被请喝茶了，就被抓了，这种情况非常多，所以在国内他已经完全达成这一点了。那么在国外他当然轻而易举的也可以做到这一点。那所以说这个隐患就是对于每个人的安全，还有对从整体上来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这个警告它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说需要一个什么铁打的证据，就是说这是一个常规操作，根本就本身就是一个证据。
对，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彼得森研究所这个说法呢，它的根据就是说呢，抖音这样的程序要求用户向它提供很多的资料。我们知道其实西方国家开发的和抖音类似的城市，比如像 Instagram， 那么它也要求获取用户的资料，为什么这些城市就没有引发同样的担忧呢？你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对，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就是在美国呢，就是企业呢是独立于政府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苹果，那么在他那个就是面对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一个压力，应该是在2014年吧，在加利福尼亚，那么有一个恐怖那个分子了，就是说进行了袭击以后，那么他的苹果手机，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呢想那个取证，那么就要求那个苹果手机的合作了，那么交出密码了，他们那个解密，但是苹果手机呢是拒绝的。那么也就是说，当一个厂家在西方国家，他要维护他的独立性和他的声望的话了， 就像刚才建立也讲到，你必须要自己做出努力，要建立你的那个品牌，要建立你的声望。那么所以苹果手机呢，就通过这些对抗那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压力了，那么向全世界了那个宣示了，那么我有独立性的，那么我是不受美国政府的任意的，就是那个控制或者任意的，就是要操纵的。那么这一点的话，你可以看到华为或者腾讯那么等等呢，他们呢是没有做出任何这种那个宣示的。那么再说了，就是中国呢，它的整个这个国家现在出现一种那个全方位的监控，而且呢它那个在国内监控了和在国际上监控了，都利用了这个地点的这个识别技术，同时呢还有面部的这个识别技术了，那么它可以通过那个大数据了来对就是国外的，尤其我们看到刚才那个恒河也讲到了国外的这些军人，那么他们呢进行军事训练，那么这些军事训练不仅是他们的面部，那么这些数据呢，那么全部会交给中国，而且中国的刚才那个建立也讲到，国家情报法也要求了，就是这些企业和个人呢要配合中国的那个情报工作。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的军事的秘密、美国的就是因为它有时涉及到这个人群的这个聚集了，因为它不是说只有一个手机在那个显示，它可能正好是有十几个人的手机同时在显示他们的地点的话了，或者他们的那个转移的话了，那么这样就可以把美国的军方的那么许多的这些战略部署和他们的那个意图了都可以暴露出来。当然了，我觉得从美国角度来说，当然应该从他们的国防那个军事还有情报部门呢，当然要加强监管，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嗯，好的，待会儿最后我想请各位嘉宾呢就这个最后一个问题来做一下评论，就是说类似彼得森研究所这样的警告能不能真的阻挡中国高科技产品比如说华为和抖音的这个影响力哈。但是在那之前我想请就是还是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 Storm Runner 的观众朋友他说抖音你们就多虑了，他说我了解到的情况其实抖音都是这个低端视频，我装了一次就下载了，他说美国真正应该小心的反而是像微信 QQ 淘宝这样大的软件，他说要知道马云马化腾是真正向中共纳过投名状的，这是他的说法。另外一位叫 Alex Mercer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我几乎完全不用抖音，他说有些软件存在着后门，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搜集这个用户的隐私信息，我感觉很恶心。还有一位叫宋冰乙的网友他说抖音本质上呢就是一款娱乐社交工具，但是和意识形态的关联太大，我倒觉得抖音只要没有强制开启用户权限是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他说相反中共更怕这种基于娱乐目标为主的社交媒体。还有一位叫 Jazz 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谷歌搜集个人信息以及和美国政府合作并不少，任何时候都不要太相信这些商业公司，当然还是比不上中国公司的这个流氓程度。好的，我们知道这个拉斯维加斯最近举办这个电子产品和未来比如说这个人工技能啊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对人工智能等等这方面的高科技的产品，那么据说中国的产品非常的引人注目，那么是价廉物美，而且在比如说人工智能方面它那个产品的量超过50%都是中国产品。我想提一下就是像类似像彼得森这样研究所它这个报告提出了中国的这个可能带来的威胁，但是是不是能够真正阻拦中国的这个发展的这个潮流覆盖全球的这个潮流，杨建立先生我想听听你。
我觉得完全的阻挡是非常困难的，正像你刚才所讲的，中国由于政府方面的这个主导性补贴啊，投入大量的这个资源，再加上在国外这个偷窃技术，说使它产品非常的低廉又好用，
对，
又先进，所以从纯商业的立场来讲，它当然要用这些东西，这就是它为什么能够推广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经济制裁往往不奏效，就是理念不能战胜实际的利益。
对，
所以我完全的阻挡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报告以及刑事诉讼还有其他的措施，会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你必须假定，你如果用中国的这种产品，啊，这种高科技产品，尤其和电信有关系的，可能你就要注意了，你的个人隐私可能会被别人拿掉，因为尤其是这个。国家情报法通过以后，当然国家情报法有没有都会这样做，国家情报法这个颁布以后实际上是告诉世人我们就这样做的，那难道我们就不假定他就是这样做吗？如果你不假定你就太傻了。
对，
所以这种这个宣传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而有的美国公司非常明确的，比如像 Facebook， 我记得有一次在反恐的过程中，美国政府要求他合作，他不合作。
对，
这个他用这种方法树立自己的形象。当然，像 Facebook 这样，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相信他，因为他有商业利益的驱动。再一个，他面对的中国政府又是另外一个嘴脸。
对，
所以呢，这些呢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有法律的问题，实际这个使用的策略等等技术的问题。我觉着呢，不管怎么样，中国的公司现在已经面临着这个公关的灾难。
嗯。
啊，每个人都一提华为，这个唯恐躲之不及。
对。
啊，中兴所有中国概念的这个公司现在都受到巨大的打击，就是说它肯定它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是一个重击，这是肯定的。但反过来呢，我昨天晚上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很悲哀的。像华为这个公司，我先不说它这个任正非当时是不是有带着任务来的，这个我不知道哈，我假定是。但假如说任正非当时成立这个公司纯粹就是一个商业目的，这个公司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这么发达的技术，这么这个广泛的市场，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企业。
对。
但是在中国悲哀的是，所有的企业只要发展成一定的规模，就不得不和这个政权进行勾结，而和这政权勾结的这个什么结局是什么？就是今天华为的结局，非常悲哀。
嗯。好的，恒河先生，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很多人其实模模糊糊的，包括我自己，都对比如说微信的这些安全隐患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但是最后很多人还是在用，还是在使用中国的这个产品，或者尤其是在我们知道像亚洲国家、非洲国家这些非常非常普遍，因为中国的这个价廉物美。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说您觉得未来这样中国的产品大规模的涌进，尤其人工智能方面，我们知道中国收集的数据现在已经在全世界领先，因为它有这个整个的监控制度。那么越来越它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等等越来越完善，收集的数据越来越多，整个在世界领先地位。您对这种未来的趋势您是怎么看？您觉得危险性在哪里？
这实际上是一个大的这个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冲突的一部分，就是说实际上所谓新冷战就包括这个内容，只不过是加进了很多高技术新技术的这个因素在里面。所以我想美国呢，它应该是不仅仅是在某一个方面，而是也应该全方位的去考虑。随着这种事情越来越多的话呢，我想美国在几个层面上，一个是在立法层面上，就是说对于美国的公司和中共的一些合作或者是出卖一些东西，在立法上要制止。你像这个立法，它要有了这样事件才知道要去立法。所以以前你看美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啊，它的那个行贿的手段是最少的，因为美国国内有法律规定制裁的，所以它就比较少，不像这个欧洲公司就很多，那中共它就更多了。那一个在立法，另外一个呢在行政方面，比如说以前就规定在这个军事基地里面，就是现役军人他某些东西不能用，这个是能做到的，就是在这个行政和政府机构里面用行政的方法来解决。那再一个呢，就是让大家都知道，就不断的揭露。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在技术上可以有一定的对抗措施，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以往呢美国都是以公司在自己做，这个呢实际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介入的，因为这已经牵涉到已经不是商业利益的问题，而是国家安全的问题了。当然这种博弈呢会一直存在，就自从共产主义诞生以来，一直到冷战，一直到现在跟中共，其实这个就没有停止过。我觉得就是这个在水涨船高的在一直在对抗。但我相信最终这个普世价值应该会赢得胜利的。
好的，好，对不起，夏明教授，最后还有30秒钟时间，请您简短一些好吗？
对，我说一个简单的一个观点，就是面对着目前的这些技术的复杂的这个发展呢，我认为那个全世界的社会呢都在分层，一个是大众社会，一个是精英社会。那么所有这些廉价产品那个不付费的，那么当然会大众所接受。但是呢，我认为呢，在美国根据我的感觉，有一个精英层在形成，他们呢只用付费的或者有通过付费的服务呢来抵抗了各种我们刚才所说的威胁。
嗯，好的。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恒河、杨建立和夏明教授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